然后呢或者是1500次，不知道多少次，就是一定要这样念这样念这样念，让我们记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就需要从神的光里面来看它才可以。你不能问你说念的什么，当然他念的是主导文，那么有的其他我们不去管他，那主导文总是圣经里面的话，总是主教我们祷告的话，那么你能不能说一个这样做就对了呢？不，你要看见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把祷告就从一个生命的光景里面就带到什么，带完完全全带到什么，完完全带到世界里面去，完全变成了公式，完全这个人变成录音机了，这个人变成没有人格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么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好像不需要用，好像就是一个机器在那里祷告一样，好像这个卡式录音带在那里一直放一直放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不要用说重复的话，一直说虚空的话，以为话多了主就要非亲不可，主就能行。而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是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祷告是和父亲说话，是儿女来到父母的面前，你怎么会没有话说？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呢，我回到家里，看见我两个儿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个围绕着我，一进了门围绕着我转来转去，一面喊爸爸万岁，爸爸万岁。如果一直喊，你说喊爸爸万岁好不好？当然很好啊。那你能不能说这是他们对我的祷告？不能。如果他们是我的儿女，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向我祷告，怎么向我说话呀。所以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个公式。祷告如果是公式的话，就证明了神的儿女已经落到非常贫穷可怜的光景，已经落到犹太教的光景，所以需要有人告诉你说，那我给你这个公式，你照这个公式这样做，你就在灵里面，你就在圣灵同在里面，你就达到属灵的高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看见就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能。弟兄姊妹，你们祷告的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亲。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很伤痛的感觉，因为有一度我家里面有许多我的兄弟姊妹们，他们有一度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那么有一度他们在祷告时，他们什么祷告都不会，他们只会的就是一个公式。那么在所有的，在我整个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我只能为他们祷告，我求主能够真的，我求主真的能够亲自帮助他们。他们实在很爱主，你不能说不爱主，但他们觉得说，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找到几个字，你把它放在一起，就像刚才那个宣马一样，你再放明明圣经里面的字，你不能说这不是祷告，当然是祷告。所以他们就常常念那个几个字，这个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兄弟姊妹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我们相信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他们。那么起头的时候，我的妹妹们就以为说这样就叫做祷告，这样就叫做属灵。但是弟兄姊妹，我能很清楚的看见，等到真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不会祷告。真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祷告。弟兄姊妹，难道我的弟弟妹妹们从来没有来到他自己的父亲面前吗？我明明分明看见他们来到我父亲面前祷告，来说话，根本不打草稿的。那为什么有的人祷告就打了个草稿来的呢？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需要求主拯救我们。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主导文，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后来有人因为说这个主导文呢，很明显是主亲自给我们两样东西，其中的一个是波饼，是主亲自设立的晚餐，是主给我们的，这是正餐，是主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主导文。 所以你看见了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就真的就念主祷文，这个好不好？是很好。他们不会祷告，说好，你不会祷告，你念主祷文吧。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有的人就念，念的结果就怎么样呢？就和那个就和法利赛人那个情形是一样的，就变成机械的东西。所以主要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的的确确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他们祷告什么祷告都不会，他们只会主祷文。结果每次祷告主祷文，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根本就不晓得在讲什么，是有口无心的。这个就好像说了虚空的话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要拯救我什么？主不只要拯救我们，把祷告从以神做中心转到人做中心，而且要拯救我们，不要离开所有形式的东西和所有机械的东西。主要把生命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儿女，所以来到父面前，我们当然能够祷告。弟兄姊妹，我觉得最稀奇的就是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有的人提倡合一，结果以合一来分离；有的人反对形式，结果制造另外一个形式；有的人说主祷文这样背背背不对，这是形式，但是结果制造了另外一个形式，让神的儿女们来跟随。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落到形式，也落到那个无机的感觉，就是完全落到机械的感觉，这个人变成机械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我一进门的时候，你看见我的儿女们像机器一样对我说话，那讲的话是很好，但是你知道是有口无心的，这是最伤父母的心的，最伤最伤父母的心。但是你看见今天许多跟随神儿女的人都是这样来跟随的，都是这样来祷告的。那么他们不懂得怎么祷告，我们说啊，你这样祷告，你那样祷告，你只要祷告那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些运动，这些运动的开始起头的曾经都好，就是因为觉得弟兄姊妹都不会祷告怎么办，现在你总要给几句话让弟兄姊妹祷告，结果一祷告像点火花点起来，那实在好极了，好极了是不错，但是我们把祷告整个变了质，从一个属灵的光景带到机械的光景。弟兄姊妹，你我真的要把神的儿女带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人格，完全像一个机器一样，完全像卡式录音带一样吗？他们难道来到神的面前连父都不会喊吗？他们难道说来到自己的父亲面前连几句话都不会说吗？如果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你看见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要记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门徒的祷告应该是怎样怎样的祷告。我想我们的话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但是呢，我想因着这些背景的话对我们有帮助，然后我们再回到主怎样教我们祷告，我们才晓得主给我们那个主祷文并不是让我们给我们另外一个先嘛，弟兄姊妹，并不是主给我们另外一只圣经让我们来念。如果要是真的要来念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说照着圣经念就是祷告的话，那么这个马太五章那个主祷文应该是最好的，你这个最合圣经的了，是主亲自教我们的。但是你也等一点要看，主就是因为看见这种伤心的光景，就是看见神百姓中间反常的光景，他才教我们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这个样子，并不是只说一个字一个字念有口无心来说的。然后我们再来读教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主是用一首诗来写他的祷告，来教我们怎样祷告。这就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那个祷告应该像一首诗一样，不是一个机械。诗的感觉是永远不能从机器里面制造出来的，因为只有一个活和细腻的人格才能产生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祷告。所以等到我们再来读主怎样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为的祷告都不是祷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这样的祷告，只有这样的祷告是隐藏的祷告，是隐藏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的祷告才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有应许的话，那个应许是主的应许，不是犹太拉比的应许，不是说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在灵里，这样做这样做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是你们要这样，你们就要得着赏赐，不是祷告，而且祷告得着赏赐。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这是基督徒应当过的隐藏的生活。我想今天晚上的话，虽然消极的多了，有一部分消极的话，但是求主借着这消极的话，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跟随主。祷告的艺术似乎是失落了，许多时候因着神的儿女们懒惰不肯祷告，结果人就走容易的道路，因着容易的道路，反而一些祷告不会了。犹太人有很多祷告的人，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个个都是祭司，得到人的称赞，在表面来说好，这个人真好。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关上门？有没有祷告在暗中的父？暗中的父有没有查看你，然后报答你和我呢？所以求主真的给我们看见，不光是义，而且要行义；不光是目的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所以我里面有个很重的感觉，觉得这些话应该是对着刚刚蒙恩得救的，也是对着多年蒙恩的。因为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蒙恩得救好久好久了，事实上我们还是回到犹太教的光景，整个还是宗教。你我就是今天喊说我们不要宗教，不要宗教，那个整个的情绪是宗教的光景，那是犹太教的光景。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是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祷告不是一个形式，祷告是一个关系。你来到父面前，你就不可能没有祷告。所以下一次我们求主把那个最好的祷告、最标准的祷告指明给我们看，不是叫我们有口无心的背，乃是叫我们每次个人祷告、团体祷告的时候都离开不了，不离开不了那个标准。那个标准可以说是所有祷告里面最标准的一个，但是不要忘记，那不是我们主自己的祷告。因为主说因为主在这里祷告说免我们的债，主在这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个债的意思就是罪的意思。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就指着罪，赦免别人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来说的。这个祷告我们的主自己从来没有祷告过，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都应该会这个祷告。我想我们就把这个祷告就留到下次，我们低头别提了。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处说话，也纪念听录音带的弟兄和姊妹。但愿这些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处里面给我们一条路，主把我们带到从机械带到生命里面，把我们从宗教的教条规条里面和规矩和律法里面带回到你的面前，也把从人的称赞能够带回到你的赏赐。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施舍、祷告和进食，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应该如何在地上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主，叫人看不见我们，只看见基督，一面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因为那是基督生命的流露，那个光应该照耀在人的面前。但是主，因着你十字架工作的缘故，叫我们的左手不知道我们右手所说的。主，我们感谢你，十字架能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但愿我们不只知道如何在你面前施舍，如何借给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向你祷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怎样向你祷告。所以我们的主啊，但愿你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再次向你儿女们启示，再一次把这个信息带给许多爱你的儿女，主，好让我们能够起来真是做你的儿女，真是在你面前有做儿女的祷告，有儿女的施舍，也有儿女的进食。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看啊，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让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的权柄，叫我们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能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能到向他求，虽然我们没有做文章，虽然我们不需要报告，虽然我们不要打草稿，虽然我们不需要来背什么，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虚空的话，我们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主，你恩待我们，但愿在座的如果有人还不会祷告，听录音带的有人还不会祷告的，主，你提醒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应该会祷告，因为你把我们 带我们，你今天把我们，因为今天你生了复生了我们，你今天在十字架上已经埋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就必定会祷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个活的祷告，另一面也让我们真是能关上门，能够祷告暗中的父。主，但愿我们施舍，施舍在你的面前，祷告，祷告在你的面前，就是在许多人面前祷告，就是在教会中祷告，也是祷告在你面前。主，但愿这些祷告叫你能够听见，叫你能够心满意足，叫你觉得满足，叫我们从你那里得到赏赐，叫我们从那里听见你的掌声，叫我们从你那里看听见你的称赞。我们的主啊，但愿我们讨你的喜欢，但愿我们讨父的笑容。主，但愿我们过一个生活，不是为着人，不是讨人的欢笑，乃是讨父神的喜欢。主，仰望你带领我们，把这样的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听我们的祷告，操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然后我们读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 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就是上个礼拜四所交通的，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说过马太福音第五章让我们知道门徒的义必须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是个超凡的义。到了第六章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实行这个义。所以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个善事原文是义，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然后我们的主就用施舍、祷告和禁食来做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施舍如何是行在暗中，我们祷告如何是祷告在暗中的父，我们禁食如何是叫暗中的父看见。然后呢，父在暗中查看我们，必然报答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门徒的生活应该是隐藏的生活，因为这里好几次说到暗中。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里不光是不吹号，不叫别人知道，连自己都不应该知道。你不只不应该通知你的邻居，你也不应该通知你的自己。这是主所说的基督徒隐藏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称呼我们这一些跟随主的人做隐藏者，众隐藏者。而且你记得在哥罗西里面说，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基督的生活乃是隐藏的生活。那什么叫做隐藏的生活呢？就是单单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单单的活在神面前，那个生活就是个隐藏的生活。那么这个和我们前面主所说的，你们应当，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有没有冲突呢？我们上次说过没有冲突，因为那个光不是我们的光，就好像月亮的光我们自己不发光一样，它的光乃是太阳的光，所以这个光是应该照在人的面前，那个应该是生命的流露。当基督徒活出那个超凡的义的时候，人看见的乃是基督的荣美，因为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完全乃是父的完全，人在我们身上碰到的爱乃是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当然要活在人面前，当然要让人知道，但是什么应该隐藏起来呢？我们自己应当隐藏起来。所以第六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怎样的把这义实行出来的，那个路乃是隐藏的道。所以你看见外面好像是矛盾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面光要照在人前，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但是主明明吩咐我们说，你们要行在暗中，叫别人看不见，也叫你自己看不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施舍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就证明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完全叫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我们自己的感觉。那结果呢，我们就可以从暗中的父那里就可以得着报答，而这个暗中的父就是住在隐秘处的父。住在隐秘处的父，他要查看我们，他看见，
他欣赏我们，他肯定我们。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圣经里所说的谷中的百合花。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谷中的百合花，不是盆里的百合花。盆里的百合花受人浇灌的，盆里的百合花也是让人来欣赏的，但是只有谷中的百合花是神自己照顾他们、养育他们、浇灌他们，也是神自己欣赏他们，因为他长在谷里。所以弟兄姊妹，第六章的头半段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谷中的百合花，神如何的欣赏我们，特别当我们在谷中的时候。那另一面末了半段，你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如何浇亲自浇灌、亲自看顾我们。所以那里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是它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神亲自的照顾它。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徒应该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一面它的洁白应该让世人看见。所有人看见谷中的百合花都要发现谷中百合花的美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是生长在谷中的。所以这是第六章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思。我们暂时已经看见过施舍和祷告，而我们说的祷告的时候，特别主吩咐我们，第一，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不要把祷告的目的弄错。第二，主说不要像外邦人，不要把祷告的性质弄错了。在这里主特别提醒我们，祷告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等一等，我们不知道祷告的对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很自然的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从以神做中心就移到我们自己做中心。以神做中心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句三句最中肯的话，等到一转移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加了许许多的话，因为我们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祷告的目的错了。那不止这样，也不要像外邦人，因为那个祷告的性质错了。为什么祷告的性质错了呢？因为祷告乃是儿女在父亲面前说话，祷告不是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留声机，不是把一个人当作插片，也不是把一个人当作卡式录音带，让他重复再重复再重复，一直说一些没有，一直说一些有口无心的话，或者说他起头有心，慢慢因为说多了，因为说的变得机械式了，好像有没有感觉一样。这就可给我们看见说，主所要的祷告乃是充满了生命的祷告，而外邦人祷告是把祷告变成机械的公式。我们知道机械的公式对于一个懒惰的人是再有用不过的，因为他可以连到父亲面前连那个自然的亲口都不需要，他只要能够说那几句固定的话，他几乎已经得着保证说他已经会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人把性质祷告的性质弄错了。我们曾经说过，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祷告，他们有一段话叫 Shema， 是把申命记和民数记里面的几句话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知道那几句话都是非常好的话，非常美丽的话，而且他们也有18个祷告放在一起的祷告的文，非常美丽，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后来慢慢这些话
就变成光有话而没有感觉。所以慢慢的这些就变成什么？变成机械式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于一个没有实际没有属灵实际的犹太人，对一个宗教的教徒来说，那是再便当不过了。因为你只要时候到了九点钟十二点你只要三点钟这个九点钟这个你只要时候一到是这个九点钟十二点下午三点钟，他什么事都可以停下来。他觉得那个时候我如果祷告的话，我就是个祷告的人。他如果照做你所给他那个祷告事实照背的话，他就觉得他已经祷告了。弟兄姊妹，这证明说这个人根本不会祷告。这个证明说这个宗教的教徒，弟兄，他做一个宗教的教徒，你只要给他固定的祷告，固定的方式，固定的公式给他，他就会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原文就是虚空的话，虚空就是有口无心的话。就像有很多人念玫瑰经一样，他仍旧这个读祷告文，他背祷告文一定要背十八次，但是呢他一次一次念，一次一次算的时候，他一直念，他把它当作机械的东西。所以呢他以为说我这样念了我就祷告了，这样我就能蒙神悦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我们主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的面前，你我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祷告，你我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械的祷告。因为祷告必须是生命里面出来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外邦人以为他话多了必蒙垂听，上一次我们说过，在旧约里面和在新约里面，他们有的祷告就是一个上用同样的话，有的两个钟头用同样的话，因为他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催眠了，然后他们就以为达到他们所谓属灵的高潮。弟兄姊妹，事实是你得到一个办法了，结果省心你的祷告。弟兄姊妹，这是大错特错。神是要听我们祷告的话，并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女一面弄错了祷告的目的，另一面也弄错了祷告的性质，结果有的时候甚至于去帮助别的神的儿女的时候说，弟兄啊，你一定也要这样祷告，你也要用这个事实。弟兄姊妹，一个机械人不够，两个机械人不够，大家巴不得能得到更多的机械人，这是我们主很深的叹息。所以我们要知道主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当针对这个难处，主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的祷告，不要像那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呢？第一，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不要像那些文士一样，不要弄错了祷告的目的。第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弄错了祷告的性质。那些祷告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些祷告都是机械，是没有生命的。这个没有生命机械式的祷告，你把它放在宗教里面，你叫一个人做宗教徒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个人做基督徒，这样祷告是不可以的。所以主说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怎么说呢？我们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我们的父来祷告的。有谁向父亲祷告是艰难到一个地步要打一个草稿的，要写一篇文章的？
或者带着一个公式，或者带着一个口号来的。我有三个儿女，他们都很来到面前，他们都很会说话，他们求的时候他们很会求。像我的女儿今天刚刚考完考试，那么她一直求说能不能下午让她去打一会儿的球。那么起头我不肯答应她，但是后来呢，她再求再求，她不是用一些话，她没有过来三喊说爸爸万岁爸爸万岁的喊三声，然后我就听到了，不是的，就是很自然的，他把他的里面的感觉告诉他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假设一个做哥哥的，为着要教导他的妹妹和弟弟来到父亲面前祷告，来到父亲面前来求的时候，如果给他一个公式，如果给他一个口号，你看他父亲的心是个什么样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承认今天神的儿女太多都不会祷告了，在聚会里面有太多人都不开口了，那么现在你为着巴不得那个聚会更活泼，你敢不敢把公事给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把神的儿女们从基督徒的地步带到一个宗教，带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把祷告文也当作重复的话。那很可惜，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许许多多时候，人把这个主祷文就当作一个公式一样，有口无心的，根本是有口无心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当初为什么这样教我们祷告，就是告诉我们，那样形式化的，那样机械化的祷告不可以，那个不是祷告，那个是伤父神的心。如果你们是一个宗教的教徒可以，如果你们是基督徒是门徒就不可以这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要帮助神的儿女怎样祷告，你不是给他一篇东西给他看，不是给他公式给他看，说你念这个字念那个字念那个字就可以，不是，那个字再好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有的弟兄们和我辩论说，他说弟兄们，这些话不是很好的话吗？你能够说哈利路亚这句话不对吗？你能说主这句话不对，当然是对的。你能说主祷文不对吗？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主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像他们，意思就是不要把信息弄错了。那么弟兄姊妹不祷告怎么办呢？不要紧，要紧就是说，今天你需要把他带到父的面，让他看见我们的神乃是我们的父，否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他第一个开始把他的名显给他的门徒，第一个给他们看见，就是他们的神原来就是他们的父。这是我们的主介绍给门徒的第一个介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关系，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目的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我们应该帮助神的儿女祷告，但是我们不敢把一个机械的事给他们。我们不敢说，弟兄，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祷告了以后，然后这样这样祷告了以后，然后你就算是会祷告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要紧的乃是主借着这个祷告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来到父亲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你我自然有话，你我就不需要一篇祷告的文章，就不需要一个祷告的公式。弟兄姊妹，这是主明明在这里教训我们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不要弄错了目的，不要弄错了祷告的形式。 我们宁可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连祷告文连主祷文都不是。主祷文实在是主教我们的祷告，但是请我们记得，主就是因为怕我们会把它当作机械，当作一个机械的东西，当作一个宗教的东西，主才说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所以主给我们一个祷告，是个模范的祷告，是个典型的祷告。每一个基督徒祷告都应该根据主所教我们这个祷告来做典型的。在这样的典型底下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乃是合乎主心意的祷告，这个才是摸着主宝座的祷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否则我害怕像我上一次说过的，回教徒他们到了九点钟、三点钟，中午12点，下午3点钟，他们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停下。有人在追杀一个人，结果呢他到了时候到他赶快在那里念一念这个念一念祷告文，然后他继续追杀别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说只要祷告定时，但是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不应该祷告定时，不是，他们以为说祷告定时了就好了，以为说说那几句话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只能过暗中的生活。因为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活在主面前，你就有话；你如果不活在主面前，你就是没话。人来到神面前没话，那是稀奇的事。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你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他祷告的好和不好是另外一件事，他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没有，他甚至于可以说，主啊，求你救我。但是那个绝对不是公式的话，那个是绝对自自然然的话，绝对是从他心里深处所说出来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祷告，一个在隐秘处的祷告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祷告。我当然让我们来到这个主的祷告，主所教我们的祷告以前，让我们记得前面主还提了一点，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个内屋啊，在原文是藏宝的房。你今天如果到了一个房间，你特别要到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面有宝贝的，结果你进到那个房子要把门关上，你要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把人的荣耀关在外面，只有你与父。弟兄姊妹，只有这样人才可能在心灵的深处与神面对面，否则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人活在人外面，因着许多的要求，因着有一种空气，结果你也表演，我也表演，你表演也很灵，我也表演也很灵，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弄错了祷告的目方向。这样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在灵里面，什么叫做在灵里面与主有交通。一个从来不懂关门的人，他只能够活在人的喝彩和掌声中来过生活。从前在世界里面要得着世界的喝彩，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得着神的儿女喝彩。因为我也用了这个公式，你也用了这个公式，结果我们讲一样的话，我就被你悦纳，你也被我悦纳。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肯定，有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让主来肯定。所以我有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不管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多久，主一句话是最清楚的，你们要进内屋，是藏宝的房，在那里你要遇见宝贝，在那里你会有发现，每次祷告你都会发现。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这个内屋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在这个内屋里面你要得着宝藏， 你要得着珍宝。那个珍宝是什么？那个珍宝就是暗中的父查看你，必然报答你。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得不着神的报答呢？因为他们已经得着人的赏赐。所以你知道圣经里好几次说，三次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这是他们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害怕许多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也祷告，来到聚会也照着人的办法，照着许多人说的办法来祷告，结果你得着人的称赞了，你已经得着赏赐，在神面前再有什么也得不到了。一个基督徒最可怜的就是从这个弟兄得着一些，从那个弟兄得着一些，从许多人那里也得着一些，就是从主那里没有得着称赞，就是从主那里没有得着赏赐。你看这样的人是没有根的人，这样的人是肤浅的人。难处来到，环境艰苦的环境来到，很快的就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觉得马太五章六章太要紧了。如果今天我们能把主的话听得清楚，神的儿女就不需要走那么多冤枉的道。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过许多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走了冤枉的道，他们还得要回头，他们还得要关上屋，他们还得要祷告在暗中的父，他们还得要断奶，特别是把那一些他们从前所以为宝贝的公事还得放在一边，因为基界的东西永远是为着基界人，不是为着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弟兄的祷告和另外一个弟兄祷告是一样的，你看见没有？因为这是在神面前最真最真的祷告，那个才是祷告。我们有没有许多时候来到我们灵的深处，那就是我们藏宝的地方。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这是我们的内屋。你有没有回到里面遇见我们的宝贝？你有没有？然后关上门，关上门的意思就是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把人的荣耀关在外面，必要的时候把你自己的感觉也关在外面，不要顾你自己的感觉。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结果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最亲切的话，你的父亲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弟兄姊妹，让人得着人的称赞，让人得着他们发达，让人以为着他们得胜了，我们好不好简单的来到这个藏宝的内室，回到我们灵的深处，祷告在隐秘处中的父，真是活在大能者的影响，然后暗中的父就要报答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赏赐了。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有几次祷告是得到赏赐的？这个祷告得到赏赐不一定只做神听我们祷告来说的，有的时候神明显的拒绝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以他自己来做代替，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所得着的比你所求的还要好。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只知道祷告得答应，不知道祷告得赏赐。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祷告这个祷告那个，要得着这个要得着那个，他不知道他已经得着了宇宙的至宝，他不知道说他以每次回到灵的深处是来到了藏宝的地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我们知道神心目中唯一的宝贝就是他的儿子。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子在天上不错，但是今天神的儿子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灵的深处就像那个内屋一样，那里是藏宝的地方。你肯不肯回到灵的深处，让父在暗中来报答我们？有的时候他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他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得着那个宝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的儿女今天能有这样的祷告，你想教会今天有多少的丰富？你想教会的是不是还像今天这样的贫穷？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些祷告的方法不好，这些的方法是把一些活泼泼泼的儿女带回到祭界人的地步，这是父母最伤心的。因着这个缘故，本来神在两年三年之内能走更快的路，结果看见神的儿女走回头的道路，这就像在旷野里面迂回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是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你祷告给你的父，你的父要报答你。你看看这个是多美丽的一件事。那不止这样，我们祷告的内容当然要有内容，不是没有内容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说祷告短可以，但是不可以短到没有内容，当然也有内容。什么内容是标准？只有主给的内容才是标准的。没有一个人，不管历史历代，不管是犹太拉比也好，不管是天主教里面一个这个神父也好，或者不管哪些属灵的伟人，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一个最标准的祷告，一个最标准的内容。但是是内容，却不是一个公式。是内容，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些原则，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些精髓。因为这些精髓是代表祷告的灵，你把这些东西拿去了，根本就没有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祷告是有精髓的，祷告是有生命的。现在主是把那个生命赏给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你千万不要照着这个话来祷告。如果这样的话，你又把它变成个公式。你必须来到父面前。如果你知道是单纯的来到父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祷告。你知道我们人聪明的不得了。今天呢，只要聚会里面人稍微多一点点，从本来的40个到100个，你祷告马上不一样了。你本来祷告都是没有力气，都是无精打采的，今天你祷告特别精彩，你用的话特别美。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看什么人在，我们就知道这怎么样祷告。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如果旁边的人多得很，有这个多几个人，我们马上就会祷告。10句祷告里面有1句是给神听的，有9句是给弟兄姊妹听的，有9句是为着弟兄姊妹能喊阿们在那祷告。特别你要有的一般弟兄姊妹祷告喊阿们的，那么这个阿们呢，就是肯定的意思，就是说是，也和你说是。那么有的弟兄姊妹祷告2句啊，这个没有弟兄姊妹说阿们，结果他就多祷告几句。那么那几句呢，就是说给人要人来说阿们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我们记得，这样的祷告就是前面那个祷，就是文士，就是那个假冒伪善的，他没有实际的祷告。乃是你看见主是把你带到地步，关上门，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我们的父。你来到父的面前，你装也不必装了。来到父的面前就是来到家里，哪一个人来到家里还装的呢？你今天看见一个儿子对父母装模作样的说话，你说 你一定要摇头的，那个太装，那个太不自然。所有的祷告都应该是自然的。当然这不是说祷告里面没有生命，祷告里面有灵有生命。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来看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祷告，你看这里面最重要的点在哪里？首先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弟兄姊妹，这个光是个公式让我们来背吗？不是的。你知道在这里啊，首先说到每次来祷告的时候，乃是说出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一座有多重的关系，你自然就有多重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就变成有内容的祷告。第一，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祷告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知道，每次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父，我们是儿女。这个是儿女跟父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我们是敬拜的人。所以你看，这第二重关系，所以我们有这样第二重的祷告。如果你没有那个关系，你怎么可能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知道犹太人怎么尊神的名为圣的？他们尊神的名到为圣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称神耶和华，这个字他们不敢用的，他们反而用别的字来代替。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神是我们的父，但是神也是我们的神。一面他是父，我们是儿女，所以我们能有这样很自然的祷告。但是因着有一同的关系，他是神，我们是敬拜的人，所以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乃是君臣的关系。他是君，我们是臣，所以我们才说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君王？你承认不承认主能管理我们的一生？你承认不承认主能干预我们每一个脚步？否则你怎么敢说愿你的国降临？你怎么敢说呢？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能够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承认说，神啊，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你的臣宰，我们这个关系乃是君臣的关系。然后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是被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人，我们不过是奴仆。所以我们能祷告说，主啊，愿你照着你的旨意，但愿这件事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你的旨意没有困难，但是问题就是你的旨意行到我的家里就有了困难，行到我的身上就有了困难。因为在某一点上我不能让你旨意通行，某一点上我有自己的拣选，但是我怎么可以有拣选？因为你是主人，你是主，我不过是奴仆，我是你买回来的，是众家买回来，我怎么敢拣选我自己的前途？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乃是他的仆人。你只有一个奉献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所带领我们那个祷告，是一个最深也是最高也是最美丽的祷告。难怪奥克斯丁，难怪这个马丁路德说，主祷文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美丽最奇妙的一段。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进到主祷文里面去，